把刚才所读过的圣经马太福音第26:59-68这一段圣经再读一次。我们在这里纪念主的时候，我们再一次来思想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一段话语。马太福音第26，新约圣经第40，从第59开始，这里说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，所以好些人来做假见证，总得不着实据。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，这个人曾说，我能拆毁神的殿，3日又建造起来。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，你什么都不回答吗？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？耶稣却不言语。大祭司对他说，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，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？耶稣对他说，你说的是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，他说了健忘的话，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？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他们回答说，他是该死的。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，用拳头打他，也用手掌打他的，说，基督啊，你是先知，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。我们求主恩待我们，在刚才所读的这一段圣经里面，给我们有启示，让我们有看见。我们接着在这里思想主为我们所预备奇妙的救恩的时候，把这一段的圣经放在我们的面前，这样就是我们更认识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主，更认识自己的光景，也更认识这一个世界。什么叫世界啊？这一段的圣经就是记载耶稣基督受审判的一段的经过，一段的对话，一段的沉默。这里说公会的人，包括祭司长、大祭司和文士们，他们把耶稣带了来要审问耶稣。那我们知道审判的最根本的意思是什么？是要讲求到一个公义和公平。审判的目的是要不使那些有罪的人成为无罪，使他逍遥法外，也不使那些无罪的人成为有罪，去往正直。因此在旧约圣经里面，上帝就吩咐他的百姓们，告诉他们这一个设立审判官的原则，审判的那个真意是什么。如果我们读生命记的话，你就很清楚的可以看出来上帝怎么样嘱咐他们的。在生命记第16这里说18-20的话，就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，他们必定要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，不可屈枉正直，不可看人的外貌，也不可受贿赂，因为贿赂能够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，又能够颠倒义人的话。你要追求至公至义，好叫你存活，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。这是上帝当初吩咐以色列百姓的话，告诉他们说设立审判官的意思是什么，审判官他们怎么样要审判人，而且告诉他们审判的根本的意思是要至公至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的圣洗，他的性情就是公义的神，他是慈爱的神，他也是公义的神，所以他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他也绝不把无罪的当为有罪。所以他吩咐他的百姓们， 要怎样设立审判官，要怎么样审断案子。可是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些审断人的人怎么样呢？这里说祭司长和那些全公会的人，他们寻找假见证要控告耶稣，要治死他。这个审判的人开始就不公平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一个审判官要审判人的话，如果要有一个人来做见证，他应该严严地嘱咐他说，你所做的见证是不是真的，你要举手，你要说实话，你千万不可说假话，做假见证陷害人。这是神在十条的诫命里面特别说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审判官怎么样啊，他们自己在那里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，为的是要治死他。你想这个公平不公平？这个公义不公义？自己要做审判别人的人，自己主动的要找假见证控告他致死他。然后你看见下面就一群的假见证来了，好多人做假见证，这个说他怎么样，耶稣怎么样怎么样，那个说是，那个说耶稣怎么样怎么样，做许多的假见证。但是下面说他们总是得不到实据，甚至于在别的地方说他们那个假见证彼此都不合，都不拢来，那就真是假的不能再假。做见证人呢假，那么后来有一个人就来说了，说了好像有点真的。他说我听见这一个人说，他说他拆毁了那个圣殿，三天就要建立起来。请问耶稣有没有说过这个话？有说，一半对一半不对，好像是确实不对。你去查考约翰福音第二章，主耶稣说过话，但是不是完全像他这样说的。那是当主耶稣进圣殿的时候，就看见圣殿里面有做买卖的，有卖牛羊、牛羊、鸽子的，他心里很难过，他用绳子编成鞭子，就把那些牛羊赶出去，把那些兑换银钱的桌子给推翻了。他说你们为什么把我父亲的殿当作，把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呢？正如经上所记的，他为父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。好了，他做完这个，有人就来问他，他说耶稣啊，你做了这些事，你行了这些神迹，你还能做什么？耶稣就说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要建造起来。耶稣没有说我自己要拆毁这殿，他们现在做假见证说这个人说他要拆毁这殿，三日要建造起来，那相差的很多。他说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天要建造起来。那意思是说你们已经把这个殿变得直了，你们如果把这个殿拆掉，我三日要建造起来。他们很稀奇说，这个殿是经过46年才造成的，你三天就建造起来吗？而且不但如此，他们误会了主的意思。主说这话乃是指着他的什么身体说的，指着他们要把耶稣基督钉死，毁坏神的殿，耶稣基督三天以后要从死里复活过来，那是主耶稣原来的意思。但是他们确实弄错了，而且把那个当作把柄来控告耶稣基督。所以那个审判者不公义，做见证的人也不公义。这时候我们来看主的回应是什么呢？主怎么样回应？他听见好多人指着他做见证，他也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而且都是要置他于死地的，而且听见他所听见的那些见证都是假的，那根本驴唇不对马嘴的莫须有的罪名。耶稣怎么样回应呢？这里说他却一句话都不讲，他不言语，他不说话，以至于那个审判的人都稀奇，以至于那些旁听人当然也稀奇。 可是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我们平常人的反应是什么呢？我们平常一般的反应，如果有人听见，如果我听见有人说那不实在的话，说我如何如何啊，很自然的我们的反应就是告诉他，就是生气，这为什么这样，把这样的事情加在我头上，加在我身上，没有这个事。但是感谢主，主耶稣却一句话都不回答。那么圣经里面以赛亚书53章说，他说他要被好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默默无声，他也是这样的不开口。不错，是要应验圣经里面的话语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看见他自己称他自己做人子。你去查考四福音里面，耶稣自己称为人子的次数最多的记载在哪个福音里面？在路加福音书里面。路加福音有多少次的说人子怎么样，人子怎么样，人子，人子来是要怎么样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路加福音特别描写他是神成为来，道成肉身到人间来，成为人子，做什么呢？要活出一个榜样来，要活在人的面前，告诉一个人应该这样的活，这活出神的心意来是这样活的，活出榜样来是这样的活的。他告诉我们，他给我们活出了一个榜样，当人遇见这样的时候应当怎么样的回应？应当不作声。真的，我们有什么事情遇到的时候，因为人世间难免这样的事，真的，你很难不听到说有人讲你什么，你也很难得不在人的面前不讲别人什么，对不是？每一个人摸着自己的心说。所以中国的古书的说得很对，他说谁个背后没有人说啊，哪个人前不说人啊？是基督徒有没有啊？基督徒也有的。但是主耶稣给我们活出一个榜样，当我们听见这样事的时候，我们不是急着要生气，我们不是急着马上要去跟他解释，我们不是急着马上要还击，乃是怎么样呢？乃是安静在神的面前，有一个心说，上帝啊，您最清楚，您最公义，如果是我的错，我应该在你的面前好好对付，是我错了，不错，你接着某某人告诉我，接着做某某人说明出来，哎呀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如果你不接着他说出来，我还不知道呢，我还不晓得呢，我还看不见自己的本来的面目呢，我赞美你，在神的面前安静祷告，然后有什么话语安安静静的跟人说的时候，会显出果效来。所以感谢主啊，主真是人子，他在世界上活得真美真好。他不说话，但这个不简单哦，不说话你非得有那个生命，有那个程度，听见那么多的话，难，很难听的话，你能够不说，这个是不简单，说是最容易的，而且你会说的比别人说的更多更厉害，那很容易。但是你不说，安安静静的不说，而专心的仰望上帝，在那不简单，非常的不简单。但是感谢主，主跟我们的榜样就是这样，他的回应。但是第二，你看见主有回应呢，他一个回应是沉默不讲话，第二个回应是什么？他是讲话，对不对？他怎么讲话了？下面就说，那个大祭司这时候就站起来，他说，我只做永生的上帝来问你，你要对我说，究竟你是上帝的儿子基督不是？这时候耶稣讲话，对不对？耶稣没有沉默，耶稣怎么回答？他说，你说的是，他讲话。哇，这句话是要命的话，你知道这句话是要命的话，他后来被定罪就是这句话。但是请问弟兄姊妹，当那个 大祭司这样问他说，我指着永生神向你说，向你问话，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？如果基督这时候主耶稣不讲话，一句话都不讲，继续沉默，一句话都不回答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不行，他一定该讲话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他这时候不讲话，他就失去他的见证；不讲话，他就否认他的地位；不讲话，他否认了主耶稣，跟彼得完全一样，对不对？人家说彼得，我看你是跟过拿撒勒耶稣的，你是他们一伙。他说 No， 不是的。耶稣该讲话的时候，他一定讲话。他说你说的是，他一点没有含糊。他也知道说这个回答是叫做要命的回答，因着这个回答就要上命的，这个回答就要被定死罪的，这个回答是不得了的一件事。但是他必须回答，感谢主，主耶稣回答得对，他回答得好。他说你说的是一点不错，什么？我是基督，我是你们的弥赛亚，我是上帝所设立的，我是神的儿子。是，他必须站稳他自己的地位，很清楚地说我是，一点不含糊地在那里做见证。他没有否定神的差遣，他没有否定他儿子的身份，他没有否定神给他来世界上要做事的那个托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下面他就说了，他加了这个你说的是，这句话已经够要他的命了，然后再加上一个注脚，就一定要他的命。他怎么说的？他说不但如此，我是神的儿子，我是基督，而且你们要看见，有一天要看见什么？人子要在哪里？要坐在那全能者父神的右边。不但这样，还要怎么样？而且有一天还要回来，还要驾云降临。做什么？做审判官了。他第二次来是要审判这世界，对不对？第一次来是要救赎这个世界，第二次来是要审判这个世界。他很清楚的就加上注脚，告诉他们说，我回答你，我不但是神的儿子，我不但是你们的弥赛亚耶稣基督，而且我要为你们死，我也要复活，我要升天，我要坐在全能者的右边。不但如此，我还要驾云降临审判这个世界。这是他的回答。哎呀，感谢主，他当静默的时候完全无声，他当回答的时候一点不含糊，他说得非常的清楚，这就是他的见证，也因此就定他的死罪。哎呀，各位，你看见那些人哦，你看见那一次的审判，被造的人来审判一位创造的主，有罪的人来审判一位无罪的神，人来审判一位将来要审判全世界的那一位审判者，但是他们却不认识，他们却不知道。虽然主耶稣自己说出来，他们也不认识，也不知道。愿主恩待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真实来读圣经上帝的话语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能够看见主，真的能够听见说，主啊，你要对我说什么话？主啊，透过这些把你圣经里面的奥秘启示给我，让我更多的认识你。我一生一世寻求的就是要多多的认识你。我认识一个人尚且不容易，主啊，我认识一位无限的神当然是更不容易。我们在这里更多一点的认识主耶稣，然后他们就怎么样呢？他们就大祭司就撕裂衣服说，哎呀，你看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，超越的话了，不该说的话了。为什么？他把自己当作与神同等啊。他说他不该说的话。那请问呢，弟兄姊妹，基督有没有说了不该说的话呢？腓立比书第二章就明明地说吗？他不以与自己 他不以把自己当作与神同等为抢夺的，他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神的样式。他就是神嘛，他没有说健忘的话，他是说实在的话。他如果他说我不是神的儿子，我不是基督，那他就说了假话了，对不对？他说实在的话，但是人却定他的罪，说你说了健忘的话，你不应该这样说，不应该这样说。他要怎么说呢？他本来就是基督，他本来就是神的儿子，他本来就是弥赛亚，是神所设定的。他们说你说健忘的话了，这个话你们都听见了，你们说这个人该怎样？他说该死，该定死他，该死。这就是叫人间的审判，就看见这就叫什么？什么叫世界？世界就是这样，不要以为稀奇，就是这样。那样的事告诉我们，2000年是这样，2000年以来跟2000年以后，天天各地各方不断地发生这样的事，就是这样，这就叫世界。然后就为什么给我们看见一个真理？什么真理？那一位主要自己驾云到这世界上来做什么？要有一个最后最公义的审判。约翰福音第5章很清楚地说，耶稣说，我的父神不审判什么人，他把审判的权柄交给谁？交给子来审判这个世界。主耶稣说，我的审判也是公义的。使徒行传17章那里说得很清楚的，讲到保罗在雅典讲到，他说你们看，那一位创造我们的主不是像我们人手所做的这些偶像一样，他不是要向人求什么，他反倒把他一切都赐给人。我们人活在世上的生命气息动作存留都在乎这一位主啊。然后他就说，以前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不监察，但如今你们确实要悔改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设立了一位公义的审判者。这是使徒行传17章所说的话。所以那一位的主他要来，要施行公义的审判。而且彼得书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要开始审判的时候从哪里？从上帝的家起手审判。然后他要审判以色列百姓，然后他要审判全世界所有的人。那时候那个审判是什么？公义的、公平的、至公的、至义的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有那个信心，主耶稣他站在人的面前受审的时候，他没有失去那个信心，他没有因着那一个环境、那个情况、那么许多人指责他、定他的罪的时候丧失掉他的信心。他站得稳稳的，不说的一句不说，该说的他就实实在在的说，有力的说，不含糊的说，你们说的是。为什么？他有一颗信心，说我的神啊，我知道，我是完完全全的交托在你这一位能够保守我、一位公义的审判者的面前，我不害怕，我不惧怕，我不摇动。他给我们留下非常好的榜样。这个驾云降临是谁说的？是主耶稣自己亲自说的。你去查考但以理书第7章13节14节，那里但以理得到启示异象，他看见一位像人子的驾云降临，要德国，要审判世界。这个地方他说，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，有一天还要驾云降临。前后对照，你到了启示录书第1章，那个使徒约翰就亲自看，在那异象里看见，他说看啊，那一位主耶稣驾云降临，他要审判这个施行审判。所以愿主恩待我们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这里纪念主，纪念主的流血，纪念主的舍命，纪念主为我们的罪站在罪人的面前受审判，他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好的榜样。他不但成就了神给他拯救的那一个救恩， 他也在人世间活着的时候跟我们留下一些榜样，我们反复思想学习的时候一生受用不尽，真是一生受用不尽。也愿主恩待我们，当我们遇见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。当然有一天如果为着主的名，为着主的功，要站在一个审判官的面前，要在法庭，不要害怕。主说我要告诉你们说什么话。我们在自己个人的时候遇到这样的事情，如果有人要做审判官的时候，如果我自己要做别人的审判官，要断定人要做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，我们也从这里得到很宝贵的真理。我们应该怎样至公的、至义的、至客观的，是神的性情，应该神的儿女应该把神的性情活出来。当说的我们确实的说，不当说的连一句也不说。感谢赞美主的恩典，我们低头祷告，满心赞美你主耶稣，你的话语何等宝贝，赞美你主耶稣，你自己何等宝贝，你是我们的救主，你是弥赛亚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你不但活在人世间给我们留下美好的榜样，你为我死，为我们今天蒙你救恩的每一个儿女死，而且复活，而且升天，而且现在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，常常替我们祷告。赞美你，感谢你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，知道我们的光景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更是有信心有盼望，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你要再来，你要把麦子和稗子完全的分开，你要把绵羊和山羊完全的分开，你认识谁是属于你的人。赞美你，感谢你，当你的众儿女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再一次在你的话语中有所领受和学习，我们也纪念你的仆人使女，今天因着你名的缘故，因着信仰的缘故，站在审判人的面前。主啊，面对着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，天父啊，求你特别恩待，也安慰他们，也帮助他们，也加力量给他们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把下面这一段纪念你的时间，无论是在那默默的思想，无论或是在唱诗歌，会有什么样的话语，求你恩待，愿你自己进到我们的心中，愿主自己的灵再次充满在我们的心中，愿主也恩待除去我们之间人与人之间有一点什么样的隔阂。主啊，叫我们不给撒旦留一点点的地步，我们活在你的光中，与你同行。主啊，我们如果与你之间有什么样的隔阂，天父，我求你再一次的光照我们，再一次的承认，再一次蒙你的宝血所洗净，因为圣经上说你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你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也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感谢，求恩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